欢迎收听七乐会电台，我是五月。有统计显示，95%的交易者都难逃频繁亏钱甚至破产的宿命，而导致他们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并非不懂技术分析，而是心态失衡。大多数交易员都患有极度焦虑症，一旦交易操作失败，他们就容易面临压力、焦虑与恐惧等心理状态，这些心病反过来又会加剧亏损风险，许多交易者都陷入了这样的死循环，在煎熬中度日如年。克服极度焦虑症，听五月与你分享接下来的两大法则。糟糕的是，很多交易者并没有意识到心态的重要性，把原因归结于技术分析的层面。在之前我们读到的很多故事文章当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无论是草根操盘高手，还是著名投资大鳄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淡定从容。显然，他们的交易技术和方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但交易心理往往才是主导因素。既然交易心理那么重要，普通交易者到底要如何修炼才能早日脱离苦海呢？我们首先来简单回顾下几位交易大师的操盘经历。索罗斯，1987年，索罗斯预计日本股市将会崩溃，于是通过他的量子基金大举做空日股，同时买入标普期指合约，准备大捞一笔。然而，当年十月的美股黑色星期一，以及日本政府采取措施支持股市，让他跌到了深渊。他旗下的量子基金甚至面临生存威胁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索罗斯选择了遵循自己的风险管理法则，全面撤退。尽管撤退后把利润全部亏光，但他淡定承认了自己犯的错误，依然坚信设定好的风控原则。短短几周后就重返市场，大开杀戒。巴菲特，1973年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价遭遇滑铁卢，整个华尔街都避忧不及，巴菲特反而果断买入，在股价继续下跌时仍在买入。对巴菲特来说，如果你可以打两折买下一家知名又优秀的企业，其中根本没有风险可言，价格下跌和短暂亏损都不重要，他只在乎投资标准，衡量企业质量的标准，他有自己的原则。保尔森，2006年，由于相信美国当时正处在繁荣时期的房地产市场存在巨大泡沫，约翰·保尔森亲自带领45人团队追踪成千上万的房屋抵押和贷款情况，然后筹集 1.5 亿美元基金，一边做空危险的 CDO， 一边收购廉价的 CDS。此后的几个月，房价依然高起，房地产并没有崩盘。不少投资者都问他应不应该止损，他每次都断然回答不会，并且还要加注。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主张。那个时候，保尔森每天都会在中央公园晨跑来舒缓压力。到了2007年，美国爆发了严重的次贷危机 ，CDO 缩水 ，CDS 大幅增值。保尔森管理的基金规模暴增至280亿美元。这三个故事虽然精简，但都反映了一些重要信息。有原则，有风险管理，面临巨亏依然可以淡定自如。实际上，心态不稳的根源来自于基本功不扎实，没有自成一套的体系。因此，要解决这种通病，当务之急就是建立正预期值的稳定盈利系统。交易心理和心态的训练不可能脱离科学、合理和全面的交易体系来单独运行。在管理心态之前，清楚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当你的交易系统各个部分都得到具化，你会慢慢的在脑海中形成无形的操作框架，你的信心和执行能力也会大大增强。 那么在形成科学合理全面的交易系统之后，是不是心理问题就能够自动全部消失呢？很多交易者有了体系，但面临持续亏损时，仍会产生焦虑、烦躁及恐惧等心理，毕竟人无完人。因此，认识到交易系统的重要性，并逐步建立是最关键的一步。但我们仍需进行一些心理训练。以下为每日训练的一些基本方法。一、记录监测并自我分析。首先，你得记录与监测自己的心理状况细节。每当出现焦虑、恐惧或烦躁的心情时，就认真记录下来，并不断自我提问。问自己产生这些心理的原因是什么？真正恐惧或烦躁的是什么？你在担心什么？有什么对策？二、制定最糟糕情况下的心理对策。在交易中，我们可能会面临盘整、牛市、熊市等市场走势，你要提前预设不同情境下的对策，尤其要多思考反面情形下的对策。比如，当你遇到重大亏损甚至灾难性交易事件时，你会如何应对？你对这些事件的最大心理承受范围是多少？三、离开现有环境，改变焦点。当你长期处于同一交易环境当中时，你会更容易变得焦虑，因此要给自己适当的休息的空间，离开当下让你神经紧绷的交易场景，尝试去运动、交际、读书、听音乐等各种可以暂时转移你的注意力的方法。比如保尔森会选择每日晨跑缓解压力。四、控制你的消极思想。对于交易过程中出现的消极想法，我们选择控制而非回避。我们要承认焦虑等负面情绪是正常反应，并通过沉思在脑海中确认接连不断的消极想法，然后像扔垃圾一样扔进垃圾桶。每天花几分钟沉思是十分有效且强大的策略，有助于你观察内心并坚持改变。朋友们，焦虑是常见的交易心理问题，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这个阶段。正视它，调整它，更重要的是随着交易系统的构建，交易水平的整体提高，焦虑的心理一定会得到适当的缓解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接下来大家可以在蜻蜓、考拉、荔枝、喜马拉雅等十余个国内音频平台听到五月的交易节目。另外，作为期乐会传统的线上活动，微分享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。我们为大家邀请了多位交易高手与大家交流分享，详情可以在期乐会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查看并报名参加。我是五月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